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深知道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的大主宰，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满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然而，我们知道，你不轻易发怒，并不等于你不发怒。你忍耐，但等到你发怒的日子，人后悔就来不及了。正像主自己所说的，即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人在外面，在黑暗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人的后悔是没有用的，主啊，但愿在今天神还给我们留有这样机会的时候，主啊，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坚固我们的信心的同时，眺望我们传福音的热情，主啊，利用你还给我们这仅存的时间，主啊，去打那美好的仗，主啊，愿我们跑尽人生路程，面对你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是羞愧的。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力量，使我们不白占地图，不白受恩典。谢谢主，愿你眺望我们爱你的心。主啊，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主你自己的话，求你的灵与我们丰丰满满的同在，打开话语的奥秘，再一次来供应我们。愿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时间里边得到更新。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美。
阿门。
感谢主。好，今天呢，我们的查经就进入到路加福音第14章了。那么，在这一些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重点的仍然是记录，借着主耶稣跟周围的不同的人的接触，主耶稣的讲论，他所做的事情，进一步让我们认识他，也进一步使我们对于信仰更精准的把握和认识。那么这里，借着以色列人他们在信仰当中的一些偏差比方说法利赛人呢这个律法师与耶稣同席吃饭的犹太人呢等等这些借着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或者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做法，那么主耶稣来把这个问题的关键的所在的地方，提出来，然后加以解释，加以说明，那么这也更正人在信仰上的偏差。弟兄姊妹，我们要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把握住主耶稣的身份，因为他不是一个教法师，他不是一个宗教人士，他是上帝的本体，借着人形来到人间，是神自己向当时的人说话，也向我们今天的人说话，我们从中能够得着什么呢？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先把第14章的经文呢先读过，然后我们再一段一段的来看啊。
路加福音第14章。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 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推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卓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十四章读过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这个第十四章经文的内容啊。那么一开始呢，就讲到了安息日。那么在上一章的经文里边呢，也提到了一个 非常类似的故事。那么在第十三章的第十节啊，那里就说呢，也是安息日，地点呢是在会堂里啊。这一次呢是一个法利赛人啊，这个请耶稣到他家里边去吃饭。那么地点呢稍微有一点差别，但是这两个地点呢，都有一个非常共同之处。弟兄姊妹想一想啊，这个在会堂里和在法利赛人家里吃饭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弟兄姊妹有什么共同之处啊？大家想一想。在会堂里，啊，和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之处呢？
哎，牧师，是不是就是有那种就好像宗教的那种？
哎，我感谢主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啊，就是这两个环境呢，都是宗教气氛非常浓厚的。这样的环境，因此，主耶稣在这两个环境里边啊，他都是在安息日治病，所以这又是非常相似的地方。这个在十三章里边啊，讲到就是上一章讲到，在这个会堂里边呢，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啊，腰弯着，这个罗锅啊，一点也直不起来。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啊，主耶稣他选择的是在一个会堂里头，当然这是犹太人的会堂，对吧？那么对象呢，选择的是一个女人。那么这个从这里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呢。在主耶稣的见证里头，他做的这些事情里边呢，他是没有性别的歧视的，是吧？他对男人、女人是一视同仁的。那么，主耶稣称这个女人啊，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从血统上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在会堂里头。这个女人也来到这个会堂里边，表示这个女人呢，至少是有虔诚的宗教行为的人。那么借此呢，也可以说她在神面前是有信心的女人。那么虽然这样一个女人啊，她仍然被撒旦捆绑，对吧？这个代表着什么呢？啊，就代表着我们这一些人呢、啊，虽然可能我们有律法，我们有血统，我们有宗教行为，可是呢，我们自身却没有力量来对抗撒旦魔鬼的捆绑，所以在我们身上，啊，这个女人是一个明显看得见的病，是吧？但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呢，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软弱，对吧？被某种罪恶所捆绑，无法得到解脱。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啊，在十二章啊这个十三章十二节，主对那个女人说啊，这个女人啊，你脱离这病了。那么这表示主耶稣的医治，也表示主耶稣的解放，让人得着自由。所以主耶稣他来说啊，我是叫人得以自由，啊，神的儿子让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因为神的儿子是审判这个世界的 最终的权威，所以他让谁自由，称谁为义，谁的罪就赦免了，谁就被称为义了，因为他是那个终极的权威审判者，他是哪一位？所以这就表示啊，一个人他在律法里，在宗教里，在传统里，在自己的前程里，其实呢，对于自身的有限性都无法做到超越。只有当神进到神的儿子啊，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他要使我们得赦免，那我们就真的被赦免了。所以借着这个女人啊，她的腰直起来了啊，众人立刻看见了。就表示这是神所做的，他的话是带有权威性的，他不是乱说的，对吧？所以主耶稣曾经说啊：“我叫你叫一个瘫子立刻起来行走容易呢，还是说你的罪得了赦免容易呢？”当然说话是叫罪得赦免容易，对吧？咱们说了这个东西谁也看不见嘛，对吧？所以主耶稣说：“我把你的鬼赶出去了。”如果他没有外在的这个见证的话呢，这是无法得到印证的嘛，对吧？所以，当主耶稣来实行他的权威的作为啊，他是有眼睛看得见啊，能够经历到的那个见证所在的。那么在这些故事当中呢，都是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路加哈，圣灵界的路加。要向我们表达，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我们表达，就是这个宗教的传统啊，人在宗教里边的这个思维，久而久之以后呢，就变成了一种宗教徒，而主耶稣对宗教徒的最关键的一个评论，也是在这个十三章啊。在这个十三章，我们看一下啊，十三章，安息日之病这件事情里边呢，它最关键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假冒为善，啊，这个就是对于宗教里边啊，没有来到基督的面前啊，人被捆绑在宗教里边的那种情况呢，就是假冒为善啊，也就是说人。有宗教的外表，在守安息日的规条，啊，这个成了宗教的传统了。那么，宗教的传统，它的最大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注重宗教的外表仪式啊，守这些传统规矩，而里边呢，没有真实的使人得到自由。所以，人在宗教里边是恐惧的，是定罪的，是捆绑的。是无奈的，因此呢，就只能假冒为善，啊，装作一个很虔诚的外表，可是呢，是没有自由的，是没有生命的，是得不着释放的，是没有喜乐的，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宗教啊，它给人带来的这种使人没有盼望的那个定罪，那个重担，对吧？所以在耶路撒冷教会里边啊，他们讨论，外邦人要不要成为基督，成为犹太人再做基督徒的问题。使徒行传15章啊，那么使徒彼得啊，他就说了啊，他说我们，祖宗所担不起的啊，我们为什么要加在外邦人的手中呢？对吧？其实这个呢，就是宗教啊、律法、传统啊这些约束的东西，捆绑的东西，而不能使人得着生命的力量啊，使人真的得着自由，是吧？那个定罪，所以这个呢，到了最终啊，就集中在一句话里边呢，就变成了假冒伪善啊。那么14章啊，我们看到一开头呢，就是他们。要请耶稣 到这个法利赛人家里去吃饭的时候呢，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款待耶稣，而是他们要怎么样呢？要窥探他，啊，要窥探他。圣经里面说，他们啊专门喜欢试探耶稣，啊，试探耶稣。那么看看，他们要窥探什么东西呢？啊，就是看他是不是，遵守他们的律法，遵守他们的传统，是不是他们？律法师是法利赛人啊，这些人的同党，还是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窥探的结果是要决定他们要如何的来对待主耶稣。那么主耶稣到他们家里去吃饭啊，他们就窥探耶稣，然后在他面前有一个换水谷的人。那么这个换水谷的人。因为对水谷病啊，我并不十分太了解。弟兄姊妹，有没有谁了解水谷病是怎么回事儿？什么是水谷病？
他服水到最后，
腹
也是
水，腹水，
肝硬化。
肝硬化。
我见过。哦呦，那个肚子大的抽水都抽不完，好像那个水稀，
都排不出来，
是用水稀病，
肾功能
水稀病也会肚子
水
大。
稀病好像在那个就是犹太人居住那个地方，
没有，
哎。它能，它是一个特定环境，一般都是肝硬化腹水、肝病，我是这么理解的哈，
肾病也是，
肾病，
肾病不会腹那么大，
反正大概就是水排不出去啊，这个身体严重的浮肿。啊，那么他们就把了这么一个人呢，就带到这个宴席上来。通常情况下，吃饭的时候不大会把这么一个人特别的叫到中间来，对吧？那么又是安息日啊，所以这些人呢就是窥探他，因为在前边呢，主耶稣在会堂里边啊，的确是在安息日医治过一个人，那么现在呢？他们再来试探一下，看看耶稣是不是在安息日里边治病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主耶稣主动的，你看第三节，耶稣就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了啊，所以在这个法利赛人家里吃饭呢，不单单有法利赛人啊，还有律法师啊，律法师大概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神学家，是吧？文士。律法师是专门来讲解圣经律法啊，特别是如何应用的这一些人。那么在前边啊，主耶稣已经指出来，其实这一些传统的犹太宗教的人士呢，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宗教里边非常无奈的人。他们怎么叫非常无奈呢？就是他们明明知道，律法是这么说的，可是实际上呢，他们是做不到的。当他们做不到的时候呢，他们又不想叫人知道他们做不到，因此他们就假冒伪善。其实他们的生命呢，是在一种捆绑当中，而不是在一种自由当中。那么他们的宗教呢，他们的律法的教导呢，只能一层一层的加重人的捆绑。让人恐惧，是吧？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可能对人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约束。但是呢，人的内心是痛苦的，是沉重的，是没有盼望的。所以，这个就是律法师啊，法利赛人他们的真实的宗教光景。于是，主耶稣，神的儿子。他来了是要叫人得自由的，是要把人从这种宗教的定罪捆绑当中要释放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就对这些持守传统的这些法利赛人，在这个他们的宗教的啊安息日这样的这个时候啊，在这个宗教这个气氛特别浓厚的环境里边，就主动的挑战他们了。啊，主耶稣就说了，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那么， 律法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安息日到底可不可以治病，只是说安息日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因此呢，这里边的问题啊，就是关键是安息日治病的定义问题，对吧？那么安息治病到底属不属于工作劳碌的工呢？对吧？那么这个就是律法师他们要做的事儿，对吧？他们要把这个安息日的律法，然后把它应用在实际生活当中，变成这个条例啊，变成这个具体的啊这些规则啊这些条例啊，比方说安息日啊，上电梯可不可以啊？他们就解释说可以，因为你不工作嘛，你只是站在电梯里边。但是上电梯你就要按楼层啊，是吧？不行，这个楼层呢，按楼层就是工作了啊，因为按按钮是属于工作。所以呢，他们就设计的电梯呢，就都是每一层自动停的。那我们不知道这些犹太人在安息日啊，他们如果生活在其他的国家里边没有这种电梯的啊，假如说他们住在一个七八十层楼以上的宾馆里边啊，那他们怎么办呢？对吧？如果这里边发生了紧急的事情啊，这个他们要爬到这个八十层楼上面呢？还是他们不得不要摁电梯的按钮，犯安息律的律法呢？所以，当律法成了死的教条的时候，它不是让人得自由了，它是让人被捆绑。所以，主耶稣发出这个问题，弟兄姊妹啊，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想想，耶稣是不是要暗示以色列人要违反律法呢？主耶稣这一个问题，他的核心在挑战什么？大家想一想，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啊，到底主耶稣要问什么？真的是要问这些律法师，这些法利赛人回答可以还是不可以吗？
耶稣
不是
告诉他们，生命的话比律法更重要，就生命啊，比那个律法更重要。
生命比律法更重要。
还有一个，刚才牧师讲的对的，就是那个安息日不动工是为了得到利益的，那个劳作呢，那个律法上才是教导不可以去做安息日，因为安息日的话，都可以那么一门心思的敬拜，仰望神嘛，就不去再为这个劳作啊，去世上的劳作来得到利益，这个不可以。
好，还有刚才我听了其他弟兄姊妹有想说话的，请说。
指出他们大概只有宗教行为，没有真理，没有信仰吧？
只有宗教行为，没有真理，也没有信仰。好，雨霞。雨霞举手是吧？
麦克风刚打开。牧师，我有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说，你看他这个说的非常那个什么，就治好那个水谷病的人，就是说，那个耶稣其实不是访问他们了吗？就是反过来问他们，就是说，就便对他们说哈，就你们中间哈，谁有驴或者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哈，不立刻把他拉上来呢？就说他们不能对答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来挑战耶稣。但是耶稣问他们，就说的你们有那个驴和牛，就是这都是牲口了，对吧？就是说你们在安息日那这些掉在井里，你们拉不拉他来？你就是那意思，你们救不救他来？ 就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们就是自己真正的驴和牛掉下来了。他们拉着，又如果说他们说不拉，他们说拉，他们肯定是回答嘛。但是他们不能回答，所以这就是表现了他们的是假冒伪善的人，就是他们做这事儿对耶稣就是故意要试探他，要挑战他，要抓住他的把柄，要怎么样的。其实他们自己做的，他们自己那个牛和驴都这样的，那何况对人呢？所以他们的目的不在说的就是安息日治病什么怎么样的，他们就是假冒伪善吧，就是说来说去就说的。他们自己所做的和对耶稣他挑战他的，他是不是就是那种双重标准？他就是这个最后这个目的是什么呀？就是，哎呀，
好，这个咱们分析啊，这个今天咱们在西方社会里边呢，面对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叫做政治正确，对吧？法利赛人、律法师，其实他们也存在着宗教正确，是吧？那么什么叫政治正确呢？就是不管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只要我符合某一个条款，那我就没错，是吧？所以这里呢，他们就是宗教正确，是吧？我不管这个人死活，只要我没犯安息日，你就不能指责我，因为我做对了。所以主耶稣要挑战他们的，当然挑战了他们的假冒伪善，但是假冒伪善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更深层的思维，就是人啊，他非常容易思维懒惰，就是他们不愿意把这个本质的东西拿出来，他们只做一个表面上的东西。那么这个表面上的东西呢，就是只要我没做错就行了，是吧？这个就是律法师、法利赛人他们的这种肤浅的啊这种思维方式。那么主耶稣要挑战的是什么呢？所以他们，你看这两个问题啊，那么你们中间有牛和驴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你们是不是把它拉上来呢？那么他们在这两个问题的面前都不能回答。第一个是他们不言语，是吧？他们不回答。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回答呢？是吧？一方面呢，律法上没有明文的规定。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自己也自相矛盾，是吧？这个怎么办呢？是吧？那么第二个呢，他们还不回答。其实他们的行动是回答的，他们肯定要拉上来的，对吧？可是他们不敢说，是吧？因为要拉上来，那么岂不就成了做工了吗？按照他们的解释，他们这就不能自圆其说了，是吧？但是呢，你不救上来吗？实际上他们是要救上来的。驴怎么能这个牛掉到井里，你不救上来，它不淹死了吗？对吧？而且这个主耶稣说不立时把它拉上来，就立刻拉上来，对吧？因为你不立刻拉上来，很快它就淹死了呀，对吧？那么是牛的生命是不会等你的嘛。所以在这里边，其实主耶稣在挑战他们啊，就是我们今天也是这样，那我们有一个思维的先后次序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设立宗教呢？那么我们有一些时候啊，在宗教里边走远了、走久了，我们把宗教看得大于一切，其实我们甚至都忘记了起初设立宗教的目的是什么了，是吧？所以说，主让我们借着这个啊这一段经文呢，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个提醒，这个是什么呢？比方说咱们的教会，是吧？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人的生命得拯救。安息日为什么要设立呢？是为要纪念我们已经从安息日神创造的第七天那个状态里边，因着罪的缘故，我们已经失落了。那么，神规定安息日的律法，是为要叫我们时刻想念我们现在不在安息里。那么，他的 想念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我们归回安息。那么什么叫归回安息呢？就是罪得赦免，与神和好。那么这个才是安息日所设立的目的。但是呢，宗教就使得我们不管这个目的了，是吧？而是只要守住安息日的这规条就行了，与神和不和好，有没有得着安息不重要了，是吧？只要我没做工，是吧？没做工我干什么呢？是吧？我干什么都不重要，我在家睡觉，干什么都不重要，只要没做工就行。所以这个呢，就彻底违背了起初神设立安息日的他的这个最终的意义啊，最起初的意义。所以主耶稣挑战的是这个。那么对于今天我们也要想，对吧？我们为什么要设立教会？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的工？我们为什么要教会奉献？久而久之呢，教会里边啊，也有很多教会搞出章程，搞出规则，搞出什么东西啊，不管结果啊，必须要守这些规条。所以在这些规条里边呢，人非常得到一个简单的肯定，那就是政治正确啊，只要我做了这些事儿，对吧？管他其他的东西呢，对吧？我只要我讲了道了，对吧？我聚了会了，管他人得不到生命的，是吧？我受了洗了，我叫人我的人数增加了，管他有没有人得救的，是吧？所以这一些呢，都是人在宗教里边非常容易陷入的一种光景。那么这一段呢，其实相对于这个后边的这个经文呢，是非常呼应的，对吧？那么主耶稣经过了中间的这些讲论以后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就转过来25节了啊，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这个结果是不能做我的门徒，对吧？那么路加福音里边有一个特别的注释，这个括弧里边这句话非常重要啊，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过于爱什么什么啊，所以说爱我胜过爱啊，原文作恨啊，原文作恨，也就是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我相信啊，翻译中文圣经的人，他翻译到这里，他感觉到翻译不下去了，是吧？感觉到非常困难了。那么怎么能爱耶稣，却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呢？那么这个跟主耶稣所吩咐的爱人如己，岂不是矛盾了吗？是吧？所以呢，就把若不爱我，胜过爱，就翻译成这个了。但是翻译成这个显然是不对的呀。所以呢，他只好在后边加一个括弧来说明，是吧？到底应该怎么解释呢？叫读圣经的人自己去做一个判断，是吧？所以这也是翻译圣经的人啊，他们的严谨啊，当他们不大理解啊，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翻译了，但是呢，他也把原文啊的翻译放在这里。咱们先不讨论啊，爱我胜过爱对还是恨对啊？下边说呢，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下边就举了盖房子和打仗啊，这两个比方啊，这两个例子。然后呢，就说到啊，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 做我的门徒。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小标题说叫做做门徒的代价，对吧？做门徒的代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小标题它不是圣经的原文里边有的，这是印刷圣经的人啊，这甚至不是翻译圣经的人啊，是印刷出版圣经的人，他们在这里边加进去的。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小标题加的是非常错误的啊，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不是做门徒的代价。这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代价，这个是什么？
条件。
哎，这是条件，这是做门徒的条件，这个不是代价。代价是与得到的相等的这个价值的东西，那个叫代价。我付了代价，我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对吧？比方说我买一个1000块钱的电视机，对吧？我付1000块钱，我买了一个1000块钱电视机。那么这两个价值是同等，是相等的，对吧？那么呢，这1000块钱是我平常做工赚来的，那就是说我用我的做工换来这个电视，对吧？我付出一个代价，得到我所需要的，我用做工也得不来啊，我用这个做工换取一个我所需要的东西，那么这个呢，你是付出了代价。但是这个比方说啊，一个人要活下去，他要吃饭，是吧？如果不吃饭的人是活不下去的，请问吃饭是代价吗？不是，它是条件，是吧？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一直强调这个问题啊，这个语言非常重要啊。我们要了解主耶稣并不是让我们为这个得到生命去付代价，我们也付不起这个代价，是吧？所以在诗篇里边说了啊，赎他兄弟生命的赎价太高，人只可永远罢休。所以人怎么可能为救自己的生命有资格去付代价呢？没有，是吧？这个代价是谁付的，弟兄姊妹？真正的代价是谁付的？是主耶稣
神付的，对，
是主耶稣替我们付的。那么这个我们要得着这个生命，而且使生命丰富起来，那必经之路是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那门徒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跟着老师学习来更新自我的这样的人啊，跟着老师来学习来更新自我的这样的人。那么主耶稣说，如果你爱我啊，不是到我这里来认我做你的救主，做你的老师啊，来修整更新你的生命。那么如果你想要做成这件事儿，那么你爱主的同时没有恨恶你曾经的那些关系，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了。也就是说你不能认耶稣当老师，做不了。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弟兄姊妹？
牧师是不是就说的他这些关系哈，就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什么的，就是成为爱耶稣的一个阻拦？
是的。那么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啊，这个几个传道人一起啊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有一些传道人呢就认为啊，这个当然是要把耶稣放在第一位，是吧？所以他们呢就把这个爱的次序啊做了一个排位啊，这个爱耶稣爱上帝第一， 然后呢，爱兄弟姐妹第二，父母亲人第二，爱教会第三，爱世人第四，是吧？爱自己最后，列出这么一个次序。那么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让我们不爱世界，圣经让我们必须把自己钉死。在这里，甚至于把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也列在恨的对象里头。那我们能不能理解呢？为什么主耶稣这样说呢？这是代价吗？弟兄姊妹，不是的。那么在这里边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儿啊。如果一个丈夫他娶了妻子，那么这个妻子呢，他在没有结婚之前的时候，他曾经有过情人，而且不止一个。那么他要跟这个丈夫结婚了，那么这个丈夫会不会跟他说，你爱我也可以爱你的情人，但是爱我比你爱那些情人多一点就行，是不是这样说法？
那绝对不可能的，那丈夫不可能接受的，
对吧？所以在这里边呢，就存在一个量与质的关系。所以唐牧师唐崇荣啊，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人能够把量和质分开看，这个人就有智慧了，是吧？所以这个爱我过于爱，这个呢是量的区分，爱与恨是质的不同。那么这句话咱们讲到啊，圣经里边的许多真理它都有应用的这个前提条件。其实不能把你若不爱我恨你的兄弟姊妹把前提拿掉了，而只讲你必须恨妻子儿女，那个就错了。但是把前提加上去就对了。那么也就是说，爱耶稣的爱和爱兄弟姐妹的爱，它不是一种爱法。那么当这两种爱冲突的时候，那么你要用恨恶另外一种爱的态度来排斥它。那么这个要求合理吗？这个要求是非常合理的。合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人要在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的心里来抢夺这个人爱耶稣的爱的时候，那么这一个爱的关系就越位了。那么一个女人能不能有其他的男性朋友呢？当然是可以的了，是吧？这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怎么可能没有其他的男性朋友呢？但是在这个其他男性朋友的关系和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这个两个关系是不一样的。如果当其他的男性朋友在妻子爱丈夫的爱上面要抢夺妻子爱丈夫的爱，这个时候这个妻子就不能说，好，那我爱丈夫 60%， 爱你 40%， 可以吗？不可以，
肯定不可以。
那肯定不可以。也就是说，爱丈夫的爱跟爱朋友的爱，它不是一种同性质的爱。那么在什么时候他要恨恶他的男性朋友的爱呢？就是当他的男性朋友要越位，要挑战他跟丈夫之间爱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妻子不能对这个挑战者说，好，我爱他多一点，爱你少一点，我就可以了，不能这样。他要恨恶排斥这个男性朋友的爱，他要还原到普通朋友的关系， 他不可以越位。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前提的里面，这个恨才，这个恨是什么样的恨呢？就是排斥性的恨，忌邪性的恨，而不是就是因为其他的这种状况当中的恨啊，不是那个意思。所以神没有这个意思，要叫我们所有的时候都去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只有当这个这一些关系越位的时候，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抢夺我们对主耶稣爱的那个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一种忌邪的心来排斥它，讲的是这种恨。好，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能够明白啊，是不是清楚了这个关系？
清楚清楚。
感谢主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恨恶自己的生命性命，对吧？那么为什么要恨恶自己的性命呢？是吧？这个然后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吧？这个背起十字架啊，这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和恨恶自己的生命其实是同一回事，对吧？所以不仅仅是要对于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啊，这一些，当这一些的这个爱的关系啊，挑战主耶稣的爱和我们跟主之间的爱的时候，我们当有的这个态度。那么就是说，当我们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爱谁谁谁，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边的爱的关系，对吧？当我们这样做，我们过去都是爱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啊、朋友等等等等这些啊，那都是我们过去的生命里边。但是我们要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要把这种东西呢放下，不是说我们不爱他们了，而是我们要重新的去理顺一个关系。那么背起十字架的意思不是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啊，这个是很多教会传统神学里边的一个极端的错误啊。我小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教会里边听有人说，哈，这个人就是跟我过不去啊，我就背他这个十字架啊。其实这完全是错误的啊。耶稣说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根本指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么这里十字架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听谁的问题啊。因为做主的门徒就是要听主的，也就是说主耶稣在这个人的身上的操练教导，这个归正他的这些东西不能受到拦阻，对吧？如果你对耶稣这也说 no 那也说 no， 那么这个门徒还能做吗？是吧？当我们啊指出人的问题的时候啊，人说我受伤害了，主耶稣讲的他是这些话啊，我受不了，是吧？我受伤害了，对吧？我心里难过了，所以我不接受了，是吧？那么现代人啊，很多人玻璃心，对吧？你不能跟他说 no 的。那么这样的人是保护自我不肯改变的人，对吧？这样的人是无法做门徒的。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在他的身上无法对他进行生命更新的工作。所以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就是凡是想要来接受主耶稣的真理，接受主耶稣生命的重塑，他必须把我旧的想法，把我一贯认为的正确，把我形成的各种习惯彻底的否定，彻底的抛弃，才能够让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更新的工作不受拦阻。所以这样才能做主的门徒，对吧？如果我们心里边有很多保留，有很多骄傲，有很多这个不肯放下的东西，是吧？那主耶稣的工作根本无法做，对吧？一进去就给碰板子了，是吧？那怎么做呢？是吧？所以十字架是表示我们对于曾经的那些陈糠和烂谷子的东西是不能有任何保留的想法，对吧？十字架是代表死亡，那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旧我 彻底的抛弃，然后完全的顺服，这是因着我们信耶稣在我们身上的那才是真理，耶稣在我们身上的造就那才是祝福，是吧？那么我们对于旧的东西保留的越多，我们就给主在我们身上做工的可能性就越少，那我们就无法让主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成的了。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他这个要求啊，背十字架的要求是什么呢？是我们做门徒，所有想要做耶稣门徒的，这是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能保留旧我，是吧？我们很多旧是错的呀。如果我们不是错的，我们自己就是正确，那我们还做门徒干啥？是吧？就像一个学生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学钢琴啊。这个因为我学钢琴，正式学钢琴的时候的年龄比较大了，十六七岁了，对吧？那么当时我学钢琴的这个老师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位老师啊。那么当然他这个跟我妈妈之间呢，有一些比较好的私人关系。那我妈妈曾经就跟他学过啊。那么后来我妈妈就让我去跟这个老师学习。那么在这之前的时候呢，我这个人呢是小的时候啊比较喜欢音乐了，所以呢自己就摸索着这种键盘啊。小的时候在农村，那时候没有钢琴啊，用什么呢？用手风琴或者用这个风琴啊，踏板的那种风琴，来自己啊在这个摸摸啊。所以我等到我开始正式跟老师学的时候呢，其实键盘对我来说已经挺熟悉的了。但是呢，这个老师就不肯收我，他不肯收我。他说：“你一个，你年龄大了，没有培养前途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以前种了这么多错的，习惯，对吧？现在呢，你要被重新更正过来，那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他不肯收我。后来呢，我就可以说是死皮赖脸吧，啊，因为我也非常喜欢。”学钢琴的啊，那么最后老师就收了啊，收了以后呢，他就说明啊，他只是把我当一个业余的，因为他的学生啊很多都是中央音乐学院啊，什么山东艺术学院啊，都这种层次的人，对吧？这个那像我这种呢，就不可能出现，他甚至于。收学费也不想在我身上浪费，因为这个对他的名声啊，这个很多这种有名的老师啊，一听是谁的学生，哎，出来这么烂，对吧？所以呢，这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只是业余的教我，不要说啊，我是他的学生。后来就教了。那么我呢，也为之非常的下苦功夫啊。这个那时候我最多的时候，一天练琴可以练到四五个小时啊。这个在因为是别人家的钢琴，我们家没有钢琴啊，人家给我琴的时候，我就拼命的练啊，结果呢，最后还是放弃了啊，这个实在练不下去，这个年龄大了，的确啊，这个手指头都硬了啊，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要彻底的改变自己的这种按照老师的要求，实在是太困难了啊，最后就放弃了。那么这个就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当我们当然这个学钢琴是一回事啊，生命，对吧？我们在基督里生命的更新，对吧？其实遵循同样的原则，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才信主，对吧？我们一定是有了过去很多的传统、很多的习惯、很多的惯性思维啊，都已经形成了。那么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有一个心智，就是把我们自己当做一个空的器皿，仰望在主的手中。我的钢琴老师他毕竟是个人，他教导的虽然很有水平啊，但他毕竟是个人。但是我们的主是神，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愿望，他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他美好的旨意。那么他不是要叫我们付代价，他只是要叫我们成为他手中能做工的对象，对吧？ 让我们可以，因为神不会强求我们做事情的，对吧？因为那样就强扭的瓜不甜了，对吧？所以我们一定是自愿的，他的功才能在我们身上成就。如果他给我们讲的话，他要求我们做的事儿，我们不肯做，应付他，那他不会强迫我们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了解啊，这个爱神和爱人这两个爱是不同性质的。当爱人的爱这个挑战了爱神的爱的时候，那么作为我们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就要排斥这种爱，这种错误的，这个挑战神的爱的这种爱。那么，当神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的传统思维、世俗的关系，包括我们的亲朋好友给我们出主意，让我们违背神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要面对这种的建议的时候，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人一样。啊，让这些话在我们身上毫无果效。所以，如果当时啊，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边是用这种心态来面对撒旦的话，他们就不会犯罪，对吧？所以他们在这个背十字架啊，就是把自我的想法，把世人来的那些听起来好像很友善的那些话，若不是把这些东西把它放下，那神在我们身上所造就的生命就危险了。所以啊，从这些的，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啊，传统这些东西，对吧？人性在宗教里边的软弱，对吧？那么这些呢，与我们的做人的心态很有关系。所以从我们啊，领受主耶稣关于做门徒的条件啊，使我们能够得着真正的自由，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能够做成啊，来翻过头来了解这些律法师、法利赛人呢、啊，那么他们就是不肯放下自我的成见、自我的习惯、自我的骄傲，把宗教的关系、人对他们的评价，对吧？从人得来的荣耀这些东西不肯钉死，不肯放下，那么他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让神的儿子，让真理来光照他们，来拯救他们，这就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到了最后呢，他们不是接受主耶稣的生命和真理，反而他们把生命和真理的主给钉上了十字架。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啊，来跟随主耶稣的人，使我们的生命啊，在这个信仰的里面啊，如何能够得着神的赐福呢？这是我们生命所需要预备的条件。好，接下来的这一个故事啊，就是主耶稣在同样的宴席上面啊，就看到有人自己选择上位去坐啊。这个原来我小的时候啊，还非常看重这个论资排位，对吧？这个坐在哪个地方？那么主耶稣就说不要这样，对吧？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么这两件事情，自高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自以为是啊，就是下边主耶稣讲到的那一些啊，爱父母啊，啊，那些爱朋友、爱什么东西，就自己过去的那些东西啊，自以为是好的，这个那毕竟不行啊。那么自卑必升为高，这个里边呢，就是有另外一个，在这里虽然没提及，但是呢，就是有一个使他升高的那一位，也就是说，你自己想使你自己高，那不行，对吧？那么你自己宁可降卑，让另外一个说你高，那就行了。啊，所以做门徒就是这样，我们把自谦卑啊，把我们传以前的旧我的那个东西把它放下，然后让主的旨意在我们生命里边成就，那我们就升高了，那是真实的生命的 那个光景，啊，生命的质量，而自己这个自己觉得自己不错的啊，自己抢上面的位置的，而实际上你根本不具备那个条件，装出来的、争来的那个不行。等到真实的东西一显现的时候，就完了，对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主耶稣在挑战的是什么呢？啊，对我们今天的教训是什么呢？啊，我们从这些经文里边好好的去思想。弟兄姊妹，说实话啊，想明白这些主耶稣讲的这些话不容易啊，不容易。政治正确是很简单的，宗教传统的正确是很简单的，是吧？但是我们进入基督的生命里边，那是非常丰富的。愿我们的心思意念啊，进到基督的丰富里面，我们能够从多维的角度来思考、来理解、来明白主耶稣要给我们所传讲的，让我们得着生命自由的，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的丰盛生命的这条路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在这里停一下啊，稍微休息缓冲一下啊。然后回来呢，我们继续来讨论啊，这个主耶稣所讲的剩下的这些经文，那我们把它综合起来，看看今天神向我们说什么话。现在11:10吧，就算12分啊，咱们算10分，那么我们休息到25分，休息15分钟。好，弟兄姊妹，我们休息一下。